那刚才安华有提到哈，是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是什么日子？母亲节，对不对？好，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能够在家庭的关系上面，我们有更多的认识，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对我们每一个家，他有什么样的心意，有什么样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这个月呢，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就花在家庭的关系上面的一些探讨跟一些分享。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一个经文呢，好，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五章，好，22到23节，这大家都应该很熟的一段经文。好，以弗所书这边讲到特别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相处。好，我们来看。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这个22到33，我们慢慢来念，我们来慢慢的来思想神的话。好，来，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每一个主日的早晨，主耶稣，你愿意我们大家能够分别出来，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单单的来敬拜你，能够单单的来与你交通。主耶稣啊，求你恩待我们这段时间，将你的话语，将你的智慧，就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来开启，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得福，也能够蒙你的喜悦。我们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段时间，祷告感谢仍然是靠着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这段经文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啊，在夫妻啊，丈夫跟妻子当中的一段关系。我每次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一直讲到后面哈？讲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特别是讲到第32节的时候，保罗就把这个话语一转，这是一个很大极大的一个奥秘，一个极大的奥秘哈，我们都不懂的这个奥秘。好，但啊，这么加个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呢，好像把一个夫妻的关系呢，它是化成了一个好像一个预表，一个影儿哈，后世的影儿，就是好像在描述基督跟教会的一个关系，用的是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这样子的一个relay 好，来描写基督跟教会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描写，并没有说那我们就好像就不需要太认真了哈，因为他说第三十三节他又有两个字叫做然而啊，就算是一个描写，然而呢，你们还是要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这一个夫妻的一个婚姻关系里面，实际上有很多重的很丰富的一种含义在里面啊。我们想到说，当这个当人有人以后呢，第一个关系不是父子的关系，第一个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好像在伊甸园里面，夏娃，好，亚当先有亚当，然后有夏娃，好，当然神也是透过这个创造，好， 有看见说亚当会这么喜爱夏娃，因为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女人了，那而且是为他造的，非常的合适他，所以两个人呢就这样子在神的祝福之下呢，他们就结婚了，可以这样说。所以最早的一个关系就是一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其他的关系都是后面出来的，好像我们的孩子们的关系，好，这些兄弟姐妹的关系，其他的这些关系都是从夫妻关系里面衍生出来的关系。所以神非常的重视在夫妻关系里面的这个稳定性。好，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他行第一件的神迹，他是走到了一个婚礼里面去，在迦拿的婚宴，他走到那个婚礼里面去祝福，好，祝福这一段这个婚礼哈，就水没有了酒没有了，他们就变水为酒，这是神的赐福，就在这段的婚姻里面。所以他是第一个神迹出来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一个祝福带给了这一段新婚的这新郎跟新娘。所以这个婚姻关系呢，实际上非常的重要，它在代表的不只是地上的关系，而且是代表天上的一个关系。我们常常在想说，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他所走过的路呢，其实呢，你可以很简单的就把它 relay 成一个婚礼，一个婚礼怎么样来讲呢？当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从父神那边天上到了人间，这就有点像当一个好像以色列人啊，他们古代的婚礼就是这样。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个新郎呢，或者是未来的新郎哈，未来的丈夫，他必须要离开他的爸爸家，然后呢，要到这个新娘家来准备聘礼，好，准备要跟他说亲，所以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离开他的家，好像我们的耶稣基督离开天上的宝座一样，来到父家。然后第二件事情他要做的就是把聘礼哈，就是这个新郎就要把聘礼就交给新娘的家里面的人，就说那我现在跟你们要订一个婚约，好，把聘礼就交给这个女方。那这就表示说，好像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以后呢，他也配了一个 price， 要得到他的新娘，好，得到他的心腹，就是讲到教会为教会舍命，所以他用他自己的生命做了代价，要把这个新娘赎回来归回自己。然后之后呢，这个婚姻呢，这个好像说媒哈，就是定亲以后呢，这个准新郎就会离开这个，就会走哈，离开这个女方的家里面，然后他会在自己的家里面呢，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开始呢准备他的新房，准备他的房子。那在古时候呢，很多的时候，房子是一个房子，然后呢，他要结婚了，在旁边再连着再盖一小栋哈，就是给他们新人住的。那就是他要去准备这个东西，他准备好像可能是盖房子，如果有空房子他就可以用，但是没有他就要盖一个房子，连着他自己的爸爸的房子，他要盖一个另外，好像就很多的孩子呢，到最后哈，很多的建筑物就变成好像像台湾或者是大陆啊这种古代的时候那种几四合院三合院那种东西就出来了哈，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一片，因为他们是不断的有人加进来，好，所以这就是一个他就离开，为的就是要去预备这个地方。所以耶稣基督他离世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说，我去原是要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好，那他还要再来接我们哈，他在哪里我们也要在哪里，所以他就去预备一个地方。然后呢，时候到了，婚礼的时候到了，要迎娶的时候，好，在古时候的那些新郎呢，他什么时候来哈，他不会事先告诉新娘，很特别，他不告诉新娘的，他就来了，但是呢他会猜一些在前面敲锣打鼓的人，所以新娘他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这个新郎要来迎接他，他就在那边准备警醒哈，然后如果来的时候他就知道，那就要接他去完婚，好，这样子。所以好像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也会好像会有一些跟随的同伴哈，这样子来带在这样子的一个迎娶的当中，好像基督降临的时候有呼叫的声音，好，圣徒，好，这些。那接下来呢，就是把新娘就接到父家，然后就完婚，啊，有个正式的婚礼。所以这就是幕后我们一直讲在启示录有个世纪大婚礼啊，就在那个时候。所以好像整个耶稣基督的一生，好，他的服事就跟预表好像一个婚礼一样， 啊，基督跟教会之间的一个婚礼，就在这个地方，借着婚礼哈，就是以色列人这种古代的婚礼，就把它描述出来。所以说，这个婚姻本身，它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表，就是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啊，所以呢，特别指到就是这一个关系呢，它是一个非常稳固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好，一个约。所以在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他那边特别讲到，他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好，有看到哈，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所以这是神好像对以色列人离开他去拜偶像的一段的描述，就讲到，但是他在这边当中讲到一个盟约的妻，就是说好像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的一个约，它叫做一个盟约，是神的盟约。好，就想到说婚姻里面的约是一个盟约，它不是一个契约啊，不是一个人间的契约，是神跟人的一个盟约。什么叫做盟约哈？跟契约有什么不一样？啊，它有一些的地方哈很特别。那个盟约哈，盟约本身是建立在一个互信的一个基础上面，互信的基础，好像呢，我们都在表达我们的忠诚，我们都在表达我们的委身，它是用一个盟约把它表述出来。但是契约不一样，契约呢，好像是说我们有一个法则在里面，你如果不这样的话呢，我就要怎么样，我就可以去找律师来跟你打官司，然后呢我打赢的话你还要帮我付律师费哈，就是人间的契约不是都这样写的。所以这之间它有非常大的差别，它的基础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基于互相忠诚的一个表达，契约是基于一个不信任的一个法则，互相都不信任，但是我们要写一个约，免得你说话不算话，所以我们必须要写一个契约。所以这一点是不一样的。另外呢，盟约它代表的是一个责任的一种无限延伸，好，是一种委身，是一种无限的一个责任。但是契约呢，它是代表一个有限的责任，好，就是说好像我们有的人买股票啊，他们就会讲到，就是说，哎，有没有一个叫做止损点或者是跌损点？我股票如果跌到这一点，我一定要认赔杀出，对不对？不能再跌下去了哈。所以好像呢，这个契约有一个折损点或者止损点，我如果做到这个地步的话呢，那我就要离开这个约了，我不要再做了，那罚就给你罚啊。所以这是一个契约。但是盟约呢，它是一个无限的责任，就是说我 commit 在这样的一个约里面呢，我会坚持啊，无限的一种委身在这个里面。另外来讲，盟约呢第三方面就是说它不能够改变啊，它也不解约的，就是盟约就是这样，我们就定了，好，终身的。但是契约呢，可以解约，好，可以解约。所以在马太福音特别讲到，他说人所配合的哈，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就讲到这是一个约，好，这是一个神所看重的约，好。所以讲到说这个在希伯来书特别讲到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就讲到这句话啊，婚姻每一个人都要来尊重他，好，不能够随便的。好像把它当作契约来看，它是一个神圣的一个盟约。在这个当中呢，我们来看到就是说从22节一直到33节，这边就讲到啊，丈夫跟妻子之间应该怎么互相来对待。其实讲到互相该怎么来对待，它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说丈夫他所需要的是这个，所以妻子呢 better 是这样来对待他，妻子需要的是这样，所以丈夫 better 是这样来对待她，这样两个才会 work。 所以呢，这边就写下来，各那个丈夫呢就当爱妻子，好，因为妻子需要爱，妻子要敬重丈夫，因为丈夫需要被尊重被敬重。所以这是一个基础的问题，好，一个需要的一个基础。为什么保罗在这个地方要这样写？原因是出在丈夫先天就不知道怎么去爱妻子，妻子先天也不知道怎么去敬重丈夫。所以这边一再的写，圣经上面不止这个地方，好些地方都在写要爱要敬重，好些地方都在写。所以 如果我们能够很自然的就做出来的话，也不需要写的这么明白哈，这么多地方在提这件事情，因为大家反正都在做了，好像说你要喂你的孩子吃饭，圣经好像没有这个律法，因为你一定会喂你的孩子吃饭，你不会说不喂的，那是你的天然人的就是在这样。但是呢，讲到这个夫妻之间呢，哎呀，我要爱我的妻子哈，这个我们的爱呢，男生的爱呢，就不都通常做出来都是不是妻子所要的爱。那妻子要敬重丈夫呢，通常丈夫也感受不到，所以这中间的这个 difference 就造成了很多很多婚姻问题的一个症结。在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呢，我们大家的需要不同。如果我们照我们的本性去做的话，一定没有办法 meet 到对方的需要，因为我们不一样。就好像两个那个火车是两个轨道是不同的，它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需要，所以如果照着自己的方式走的话，两边一定碰不到，所以一定要换转轨道，两个人才接得起来。所以这就是男生女生不一样，神造人的时候的确就摆了一个不一样在这个里面啊。我们来先看一下妻子的需要啊，我们丈夫先等一下哈，我要先分享妻子的需要。那这边应该是让贝里师母来讲哈，可是因为我从他那边学很多，所以我也可以来稍微分享一下这个第33节，他那边讲到就说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就是爱妻子。什么是爱妻子哈？我们就讲到说爱是女生哈，爱是他们的一个 key， 是妻子的一个 key。 女生妻子最喜欢听到的那三个字就是我爱你，对不对？好，然后呢，据调查也是这样。好，然后呢，先生最讨厌听的呢，据调查这个也是榜首，他最讨厌就是妻子问他说你还爱我吗？好，这是榜首。好，这是丈夫最怕听到的问题。好，妻子最讨厌的问题那个榜首是什么？你怎么又买这个？好，这是他们的榜首。你怎么，或者你又花了多少钱？好，买这个干嘛，要买这个之类的问题。所以说妻子她的那种被爱的一种需要非常的强烈。所以好像我们小时候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都希望成为一个白雪公主，没有人小时候小女生就说我长大要成为那个皇后通常不是这样讲，她就想要成为一个白雪公主或者是一个公主，很漂亮，然后有很英俊的白马王子来然后就这样过很快乐的日子。所以她就好像是被爱，被人家这个好像追被人家cherish， 这是女生，这是一个女孩子心里面非常非常深的一个需要。所以我在观察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们家五个很有意思，我们家五个前面三个女的，后面两个男的，有两个人问过我不止一次，你最喜欢我们家的是谁？五个孩子都问，都五个孩子哈，只有两个会问。老大他不问，因为他生下来他第一个，他就这一个，没有跟他抢，全部就是他爱他了，他不会问。老二就开始问了，老二就问说：“爸爸，你最喜欢谁？”好，这个问题非常难回答哈。你怎么回答你都不对哈，不很难回答哈。第二个人会问的，就是老三，她是女生，她也会问你最爱的是谁，爸爸。好，我也还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不过她追得比较紧一点，我比较难过，她是很厉害，很会讲话的。然后呢，我发现这两个都问了，到老四的时候呢，男孩从来不问这个问题，因为他根本不 care 那种被 cherish， 不是那么 care， 所以老四不问。老五呢也不问，为什么？哎，也不会讲话。他长大以后呢，我想他也不会怎么问，因为那不是男生的一个 language， 不是男生的语言。女生她需要被爱，她需要知道说我是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个，我是不是有那个 value， 有那个 value， 我是不是很 cherishable。 好，所以妻子心里面最深的一个问题就是 am I cherishable， 我是不是值得被真爱，这是心里面的一个恐惧。如果一个女生失去了这个的时候，整个人就整个这种自我形象整个就垮了，因为她不被人所真爱。好，所以有一对夫妻这个先生当然是搞不清楚状况就是他会讲一个问题，他会在分享的时候他会说：“哎，我真的不知道跟他妻子说，我真的不知道爱不爱你。 我真的不知道爱不爱你啊，那妻子就非常的不行哈。这先生的意思，他的意思啊，我可以讲这样讲，我不知道爱不爱你的意思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爱，因为我根本爱不是我的语言，我不懂什么叫做爱。你如果跟我说讲输赢，好讲这种 guts， 我就懂，这种感觉我都有。但是这种爱就是很飘渺，对男生来讲很飘渺，所以他就很语重心长的说：“哎，我真的是不知道爱不爱你，意思就是说我真的不知道那样对你是不是叫做爱的意思。”但是对女生来听到，他们就非常的就非常的刺耳。好，这是一个女生的一个需要，所以我们在跟丈夫在跟妻子沟通的时候呢，就需要让他知道他是我们这一生最珍爱最珍惜的一位啊，全世界就他啊，是被爱的啊。那我们呢愿意无怨无悔的来付出，为着这一个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愿意来付出。所以这是一个丈夫的一个责任，就是知道爱到底是什么啊，妻子所需要的爱到底是什么。这当中呢妻子们的需要呢第一个哈，有好几个需要。第一个需要就是需要人家听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还需要人家听。你知道一个女生一天呢可以讲6000到8000个字讲话，6000到8000，然后呢她的痛讲话的那个音调呢代表2000到3000个信息，她的肢体语言跟她的 facial 她的那个面部表情呢代表了8000到10000个信息。你讲话的时候，两个人对话，我们如果跟一个人对话讲话的时候呢，在短短的5秒钟，我的脸可以变好几次，对不对？那个你都看不下去了，8000到10000，加起来就是这么2万多个信息，这是女生要表达出来的。男生呢1/3，为什么会这样？有人就是脑神经那个科学家就去做研究，他们就发现说，哎，男生跟女生的脑子啊真的是不太一样啊。男生呢他讲话的时候呢他是用左脑的后面，女生呢用左脑的前面，左脑的前面呢就连到右脑去，所以他一讲话呢后面的情绪全部都带出来。所以男生呢他讲话就是讲话，不会太有太多的情绪。那女生呢讲话的话他就会很有情绪。而且呢我们发现说，他们去研究这个情绪的反应呢，在脑子里面男生呢在右边2块小小的独立 isolate，但是呢女生呢他们去照啊，就是在情绪当中他们就用那个scan 去看她的那个脑部的状况呢，就发现说整个脑到处都有，到处都是。所以说她碰到语言的那个那一块的时候呢，语言也带着情绪，碰到逻辑那一块呢，逻辑也带着情绪。所以男生就不能理解，诶，奇怪，我们不是在讲理吗？怎么她在生气了？可是他们的逻辑里面就带着情绪的那个处理的那一块都在那边。所以你看那个女生的那个脑子的那个 scan 的图啊，就很复杂，到处都有，好像天女散花一样，好就很难抓。所以为什么就是很多的丈夫跟女生一吵架的时候，就是不能理解说她怎么这么情绪化啊，什么东西都会有情绪啊。但实际上呢，这个脑神经科学家可以告诉我们，其实背后有他的背景。所以我们要来了解男生跟女生是不一样的，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听我们的太太说话，因为他们在说的当中呢，他们的情绪被满足，好在说的时候情绪能够得到安慰，好要注意的听，好注意的听。然后呢有时候呢你不要我只知道有的丈夫是这样，他先生太太就穿一件衣服新衣出来，好不好看好不好看，先生就说好看啊，就这样。太太要的是什么？哎，我觉得真不错，哎，配你这个，哎，配那个，哎，蛮好的啊。他希望有更具体的描述，表示你是真心的，你是真的哈，不是说好看，只是应付一下。所以好像一个情绪没有办法被满足，他需要很多很多的这种 communication 好交流。所以呢，女生喜欢说话，男生就要学习怎么样来听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听男生听女生讲话哈，也要会听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听不到里面。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因为男生基本上比较倾向是解决问题，啊，男生喜欢 work， 这是神给亚当的命令啊，你要去 work。所以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第一件事情，我们怎么解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那女生很多的时候，她不是要我们解决问题， 不是要我们做丈夫的做什么样给他一个 solution， 不是，很多时候就是分享他里面的那个情绪，就是讲到一些不满或者讲到一些 frustration， 然后就是只是要分享一下。所以呢讲了很多的时候呢，先生就开始了，哎，那你要不要这样，你要不要这样，那你是不是这样太累了哈？你这样是不是你不要做这个嘛，太累了哈。就是很多的 solution 会给他，但是太太所要听到的都不是这些，都不是这些，他听到的是什么？抱抱他，哎呀，真是辛苦，还真啊啊！我真的是很爱你哈，你这样子的努力哈，这样子的为我们的家这样啊，真的是他需要的是一种言语上面的一个 support， 让他就有那个好像就加满了油，他可以继续的为这个家庭来爱这个家，他的油可以装满他。所以在这个先生要听的时候呢，千万千万呢，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很会去同理我们的妻子，好，去同理我们的妻子，而不是好像表面的话我们就解决表面的问题，不是这样。我们要知道他心里面的想法是什么，然后呢你跟他的心里面来对话。好，所以在创世纪三十章那边就有个例子，好，就讲到说拉结啊，他没有办法生孩子，就看到他的姐姐利亚哈，生了一连就生了四个，所以他就去跟雅各讲了哈，你给我孩子啊，不然我就死了，不然我就要死了。雅各就跟拉结就很生气了，我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可代替他做主呢？啊，把他训一顿哈，这对不对？对，符合真理吗？符合啊，非常的有道理，圣经都对啊，神的主权给你几个孩子，但是呢，女生就很受伤啊，啊，就是怎么是这样没有得到安慰啊？这不是我不给你孩子，他是神，就是说他需要更多的 cherish。哎呀，我最爱的还是你，尽管别人生孩子，但是我爱的还是你。好。这样子的一个对女生来讲啊，她就觉得我是被 cherish 的，好，对她来讲就是非常的重要，这是她的一个需要。所以我发现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妻子哈，就是对丈夫有很多的 request， 很多的 request， 那我们的丈夫就会很不小心的就做一件事情，就是去 judge 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要那样做，好，你不需要这样啊，这个都是多余的，这不重要，不要这样，不需要这样做。所以呢，当丈夫要来帮他做事情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心不甘情不愿，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不需要做，那是妻子要我做，太太要我做，我只好去做，但做的时候就不甘愿，好，就然后态度就不好，那妻子就更气了，我这边忙了半天，你为什么做一点事情，然后你就这个态度，然后就更生气，就觉得没有 support。所以发生许许多多的家庭都有这一类的问题，好，在这个上面。就是先生没有看到妻子背后他的心到底要什么啊，要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丈夫的哈，我们想要帮太太去解决问题，实际上呢是在制造问题，不是在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满足到他们真正的需要啊。在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他那边讲的很有意思，他说呢，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要敬重他啊，那做妻子的你们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祷告没有阻碍啊。第一件事情讲到什么，要按情理。什么叫做按情理？它原文叫做知识，就是你懂不懂，意思就是你懂不懂啊。那在这个圣经，有的圣经就说 in an understanding way， 要 serve 你的妻子啊，要 live with 他 in an understanding way， 你要了解，你要了解。那个这个 Living Bible 讲得更清楚，他说什么Being thoughtful of their needs， 直接讲出来了，你就是要懂得他的需要，你跟他住的时候你要懂得妻子的需要，我们做丈夫的要知道。好，好，他们接着讲到就是说他是跟我们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所以你们要敬重他，所以你们要敬重他。哎，这边我们就看着，哎，敬重不是女生对男生敬重吗？怎么现在男生对女生敬重？这边写的就很奇怪了啊。所以当我们仔细去查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啊，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问题，因为那个敬重不是以弗所书讲到的顺服，那是不同的字，这个敬重是尊贵的意思，贵重 price money， 就是你付的那个赎价，很多的地方把它翻译叫赎银，就是那个价值，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有价值，值得把它赎回来，值得花钱去买，珍贵的那种东西啊，叫做敬重。所以你要把它看成很有价值的东西，把它 cherish， 好，就是要珍爱它，它是有价值的，好，是最 cherishable 的。所以这个敬重是那个意思。好，那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做丈夫的，好，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面对我们妻子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带出来说，哎，他里面的那个需要，我可以来满足他，好，我可以来满足他。还有一个就是说， 妻子天天的忙进忙出，需要很多的休息，情绪上的休息，因为的确做妈妈的真的是很辛苦，带着孩子。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一段的时间就是安静的时间，让我们的妻子们呢能够安静，我们如果孩子把就丈夫把孩子带走，让我们的妻子可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就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休息，也许是一个最好的礼物。在很多时候那问过我的贝蒂师母，她那带走后你要做什么，她也不知道，去哪里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好，带着就很好，他就可以，主要是一个 relax， 一个情绪上面的一个休息。那我们之前我们以前有办过那种爸爸带着孩子出去露营，然后就留着妈妈在家里面，他们就觉得很非常的好。那我们这母亲节要到了那如果母亲节下午的话如果我们做丈夫的可以带着孩子在教会，妈妈们就随便要干嘛都可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所以这是女生的一个需要，所以要珍惜珍惜我们的另外一半妻子，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在圣经里面特别这边特别讲到就是一句话，他说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什么保养顾惜，保养顾惜，就讲到这个丈夫看妻子就像看自己的身体一样，他是很 cherish nourish and cherish 照顾珍惜这样子的一个身体。所以这是丈夫也是神给我们丈夫的一个命令让我们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的丈夫。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很累的时候，我们就会忘掉这一切，就是来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不管任何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态度是珍惜珍爱我们的妻子，知道她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来满足。然后呢，这是妻子的部分。那我们来看到丈夫的部分。丈夫的部分，在这个33节后半，他也讲了，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这个地方看到一个丈夫，他的需要就是被敬重，或者被尊重，或者被尊崇被尊崇，被抬高。爱跟敬重这两个东西，在一个做丈夫的眼光里面呢，那个爱的感觉不是很强烈，但是敬重有没有被尊重的那个感觉呢，就很重要。所以有人做过调查呢，400个丈夫，他就问他说你喜欢被尊重还是喜欢被爱，将近80%的丈夫说我不爱，我需要被尊重那个爱的话可以 secondary 没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丈夫你问他一个问题，说你到公司去，你要你的公司的同事爱你，还是要你的公司的同事尊敬你敬重你那个丈夫可能会说要我的同事爱我，笑一笑，但是他们一定要尊重我，他会跟你很严肃的讲，因为这是他需要的特别在工作场合讲到那种阶级的时候，他需要被尊重这是丈夫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环境上面，他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男生从小他可以为了一个名誉他可以为着一个那个男子气概放弃很多的事情这是男生他从小他可能会幻想说我就是那个打篮球的时候篮球赛里面最后投进那个三分球的那个，然后全体起立鼓掌，那边有啦啦队，当然大部分是女生就在那边拍手，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满足，那是男生他最大的满足，大概就是那样。或者说他像一个 Spider-Man 一样到处救人，然后就有很多人崇拜他，这男生这他会 touch 到他的心所以非常的对我们来讲呢，这男生的一个需要就在这里。所以你会发现说为了这种名誉或者为了这种荣誉呢，很多的时候尤其在那种军队里面部队里面，你可以发现说男生就在那边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受了很多很多的责难吃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好像当兵都很痛苦但是呢，如果上面有个长官高级长官来到这边呢精神训话，他就说你们是一个精壮的部队我们就全部靠你了你们家里面的所有的家人，我们的所有的国家的人就是靠你们来保护，你们是一支精壮的部队，其他人没有像你们这样棒的你就讲然后你会发现那个那些士兵呢越来越厉害，然后他就发现说真的是这样，我们冲吧我们杀吧我们就前去迎敌，不要怕因为这些人靠我们保护了就是我们，那他就非常的充满了那个热情。 所以男生当兵就很有那种，只要是被鼓励的时候，再累他都可以承受，这是男生。但是呢，如果下面后面没有人这样子帮助他的时候，他做一点都很累，就是他那个没有被尊重，没有被praise 的时候，没有被赞美到的时候，没有被敬仰到的时候，他那个心就整个就好像就泄了气一样，泄了气一样。大家记得说在以斯帖记那个亚哈水鲁王，很多的时候这个做国王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亚哈水鲁王也是这个大有能力啊，统管127省啊，所以有一次他在他的宫御花园里面就请客，哎呀太高兴了，就说叫皇后来给大家看看她多漂亮。这皇后当然不肯了，瓦斯提不愿意来。结果呢怎么办啊，这几个大臣在那边商量怎么办。结果那个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他就说如果呢这样的话，大家连皇后都不听我的话，所有的国家不是妻子都不听丈夫的吗？都会藐视他吗？那就太严重了啊！所以他就下旨传遍通国，所有的妇人呢，无论丈夫贵贱呢，一定要尊敬他，这是命令，国王的命令，你要尊敬做妻子要尊敬丈夫，而且不管他贵或贱，都要尊敬他。这就代表了一件事情，一个男生的需要，一个做丈夫的需要，就是需要被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放在对的位置上面。这个顺服在以弗所书我们这边讲到顺服的意思，我们看它原文的话，它是两个字才就是两个字组合的，两个字组成的。第一个字前面的那个字根叫琥珀，就是在下面，在下面。第二个字的字根呢，就是 position place 放置，就是再把它放在下面的位置，这叫做顺服原来的意思，放在下面。那很多做妻子就说，我干嘛没事在他下面啊，我干嘛没事就一直听他的啊，这他也不见得比我聪明啊。因为有人做调查，对日常生活的经验呢，女生的智慧生活上的智慧，女生比男生高3%，所以呢我为什么要听他啊？可是这个地方不是在讲凡事要听他，这边在讲的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position 下面的位置，而不是什么事物上面的都听。好，这个字呢跟另外一个字，你翻到以弗所书后面一翻呢，马上就讲到什么，讲到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怎么样，听从父母。这个听从有的地方也被翻成顺服，意思是什么，它也是两个字，也是一个琥珀的字头就是在下面呢，后第二个字跟着字叫做听听啊，那个听就是在下面听这个字就厉害了。什么所以我们说这个给儿女的命令呢，是你要顺服，你要听从，在主里面听从父母，他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那个就是绝对的听从，对不对？所以神给孩子的是这种绝对的听从，绝对的听从是在下面要听。但是呢给丈夫跟妻子之间呢，他是在下面的一个 position，意思是说我们是同样承受生命之恩的，但是在地上的角色，男生就做头打前锋，女生就在后面做 helper。 所以这是一个好像职分上面的不同，但是生命地位是一模一样，好像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同真同荣，但是呢圣父有圣父的工作，圣子有圣子的工作，这是工作上面的一个不同。所以在夫妻之间呢，我们一同的生命的恩，承受生命之恩是一同的地位一样，但是呢在工作上面我们角色上面我们就有所不同。所以为什么神会这样摆呢？因为男生天生就是很喜欢 competition， 男生很喜欢那种胜负赢不赢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呢，男生不太喜欢去体操，男生喜欢打 football， 为什么？就把他的东西抢过来，或者呢去弄任何的球类都喜欢，只要是抢的东西都喜欢。好，那我就发现说我那个老五很奇怪，拿到东西就是他喜欢球，什么都就是看到球，还有长长的一根他就很喜欢，或者圆圆的一颗他就很喜欢，剩下的都没兴趣。这是男生就是打球，或者是打就是怎么讲，就是拿剑打来打去他们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要分出胜负，这种东西是男生会很激励他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当有人出来跟他分胜负的时候呢，他马上就会好像整个警报系统就起来，哎，我们现在要来一决胜负了。好，那当妻子呢在地位上面要争的时候呢，那丈夫一定是 非常的主动啊，要来抢这个位置。但是妻子又觉得说，你根本不懂这些事情，你为什么要跟我抢？所以就造成很大的一些争执。啊，这个当中呢，就是丈夫就会觉得说，哇，那我就好像没有那个位置哈，我就非常的不被尊重。这就是很多很多丈夫的心里面的一个需要，在这个地方，他觉得没有被尊重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哦，我们的就很多的妻子会批评说，啊，我们的丈夫实在没有能力啊，我们的丈夫，哦，实在。丈夫也会说啊，他我的妻子才看不起我啊，什么的，哦，讲了很多哈。那这些东西哈，对丈夫来讲，他的心里面呢，他也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妻子的问题是 ，Am I cherishable？ 我是不是被珍贵、真爱的那一位？丈夫呢，他心里面也有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说 ，Am I capable？ 我是不是有能力？赢过胜过，我是不是有能力 ？Do I have what it takes？ 我是不是有那一份东西可以来赢过，可以来做我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发现，当这些当做男生的、啊、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就是遇见挫折，他的能力被挑战的时候，挫败的时候，或者在现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失业的时候，对他来讲是一个整个人的一个，好像是对整个人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一个试炼，他要过这一关，因为很多的恐惧，他觉得他没有那个 capability， 没有那个能力去胜过的时候，对任何的男生来讲都会非常的恐惧，能够非常的沮丧。所以对丈夫来讲，妻子要学习来满足丈夫的需要，特别就是什么，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说要赞美他，因为丈夫有赢的需要，所以呢要赞美他的什么，赞美他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啊，我们先生出去做一件很棒的事情回来以后，不一定很棒啊，做了一件事情回来以后，就会跟妻子分享说啊，你看我又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呢妻子可能就说那又怎么样，或者你怎么不那样哈、啊、那个时候呢丈夫就非常的哦，就非常的就受伤哈、啊、因为他要的就是下面好像拉拉队一样，哇好哇真棒，他想要的是那个东西，那就可以激励他能够出去做更大的事情，所以他需要被抬举，需要被尊重，好，这是丈夫的一个需要。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很比较少听到，在外面我就听到，就常常把丈夫拿来跟其他的丈夫做比较。哦，你看人家老王或者是什么老李哈，或者是哦这样哦，就我们家你看，这对丈夫来讲压力就很大了。好，所以我们要尊重他，要敬重他，要赞美他。好，第二个事情就是要尊重他的所谓的权柄。就是说，讲到他在家里面做头，啊，一家之主，做头的一种位分，好，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做妻子的，实际上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让丈夫知道说，他也在这个当中，好，不是说妻子说了就算，因为丈夫也在当中。虽然妻子可能比较了解事情的状况，也在家里面，但是呢，妻子不能让丈夫觉得他很独裁或者很抓权霸道，就是这样，你不要讲话啊，就是这样。那对丈夫来讲，他会觉得非常的受伤，啊，他需要觉得说，我在这个当中，我也有一个做头的位置，啊，做头的位置。所以呢，很多的妻子抱怨哈，很多的妻子会抱怨说，我们的丈夫一点都不属灵，他不喜欢在家里面做头，啊，我常常在心里面讲，我听到每次听到这个话呢，根据圣经的了解，我就会另外一个答案就出来了，说是因为妻子都不让丈夫做头。因为怎么说呢，很多的时候呢，一开始结婚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都不认识对方哈，然后呢丈夫就说，哎，那我这个事情我们要这样这样这样，好，那我决定是这样这样这样，好，那妻子就说那太笨了，要这样，然后呢丈夫再坚持一下，妻子就骂他，好，那丈夫为了息事宁人，好了，那就照你的，好，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又一样，哦，什么事情丈夫说了这样，啊，妻子就说不要这样要那样，好，那丈夫就，啊，算了，就让他这样。然后搞了几回以后呢，丈夫就说，我说话 anyway 也不会照我的去成就，所以呢我就不说了，因为呢说的话还要吵一架，那就不要说，那就让妻子去决定。然后妻子就很生气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啊，你为什么没有决定啊？但是呢他那种决定的时候都会被否决，而且都不会照他，所以呢到最后呢妻子就来这个就抱怨了，我的丈夫都不做头，他都不做决定哈，啊。那实际上呢我就说，很多时候妻子没有让丈夫有资格去做决定啊，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苦读，丈夫有苦读，妻子也有苦读，好，因为呢我们的 position 没有摆对。好，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学习放手，让我们的丈夫呢能够做梦，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些梦想啊。那你知道很多的男生很喜欢做梦，然后呢那个梦也不一定是真的，他就是讲一讲，我今天我明天我以后有钱的话我要怎样怎样，或者我以后有时间的话我要怎样怎样，那个都是发梦的语言，不一定是真的。但是很多的妻子就很 take it， 哇这样的话我不是要搬家了吗，哇这样的话我不是又要怎么样了吗，我们要怎样来配合你那个梦，就很紧张哈。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那丈夫只是发一个梦，但是给他一点空间呢。好，有的时候呢丈夫会 go crazy 啊，突然之间对孩子就是带他去什么地方，哦走我们去吃冰淇淋啊，那个妻子就说他功课还没写完怎么可以出去，好就他就会骂他一顿哈。啊那丈夫就会有这种比较会有这种倾向，就是天外飞来一笔，就是很做一些很特别的事情。那妻子有一个孩子在讲说，他从小他都不记得他做什么，就是说他从小他都不记得写过很多的功课，但是他就记得写功课，偶尔他爸爸就会带他出去吃冰淇淋，他一辈子就记得。啊，他写功课写过很多都没有记得，但是先是那爸爸对他那一次，他就记得很清楚。所以也需要一些调整啊。所以丈夫有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的事情哈，我们值得我们太太来思考。好，那丈夫需要太太哈，这种 support 哈，对他这一方面的一个支持。所以说，在很多的时候哈，丈夫跟妻子之间，我们的需要真的是不一样，好，需要真的是不一样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怎么去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需要，然后去配合，去满足对方的需要，这个是真正的一个重点。不然的话，永远只是在一个事情的问题上面解决不了，因为大家就是不想去面对，也不想去迎合对方的需要，那就一直在那边就没有交集。但是如果神给我们力量，神如果来感动我们的话，我们就懂得怎么去挖我们对方的需要。我们那个妻子可能不见得就是有这么 typical 的一个需要，她可能有特别的需要，但是把那个需要找出来。所以这当中就需要很多很多的沟通，很多很多的这种私下的哈，这种烛光晚餐的沟通，或者是什么沟通，会参加营会都可以。就是你要清楚的知道你另外一半需要什么，然后你才能够打到他心里面，不然都在做外面的事情。很多人就要告诉我说：“哎，我妻子我们又吵架了，为这个事情。”我常常在想说：“这个都是上面的，这个都是上面的。”其实我们听当然是要听，好也继续在听，但是呢，真正心里面很着急的是下面的东西，因为下面的需要没有被满足。下面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所以都在做上面的工作，然后吵也是吵上面，都没吵下面。下面的东西真正讲出来的时候，那个心里面呢、被满足的时候呢，上面的东西就很容易过去了。因为这种事物的东西，你忍两下也就过去了。只要你心里面觉得说，哎，他真的是对我很好，他真的很爱我，我真的很敬重他，好，这样子的一个心的时候，上面的东西就很好过去。好，所以我们要去 figure out 对方的需要是什么。好，需要很多的沟通。另外就是说我怎么改变我自己来满足那个需要。很多的时候呢，你要背着你的天然人去做一些事情。好像我们男生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要送花给我们的太太，到现在不理解，但是就是要背着他。虽然说真的不便宜哈，那真的有点浪费啊，还是要迎合他的需要去满足他啊，满足他。因为呢，人就是不一样，男生女生就是不一样。但是神呢，要我们 cherish 我们的太太，照神照他的方式来 cherish， 也要我们的妻子来敬重我们的丈夫，照神给他的需要来敬重，家庭才会美满。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世上，你摆了一个最亲密的人，哦，就是我们的伴侣，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同奔天路。求主来帮助我们在每一次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的相处当中，我们都带下的是你自己的一个恩典，让我们知道对方的需要，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爱我们的妻子，怎么样妻子能够来敬重我们的丈夫，让妻子跟丈夫之间主要真的有一个稳定的关系，成为家庭的一个根基跟柱石。主耶稣，你就让整个家庭和乐起来，在孩子们面前也有美好的见证。最重要的是主啊，能够在这个世代为你做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也是一个美好的影儿，因为这预表的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也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来顺服你的命令，能够来照你所给我们的 命令来对待我们的另外一半。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子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好，让爱走动。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坚持真所造的梦。我们起来上来，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的梦。我们请弟兄来唱。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我们起来，让爱走动，
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的梦。
我们请姊妹来，走过伤心。爱走动，一起来，
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的梦。
再来，让爱走动，
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摇起，编织美丽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温暖的拥抱，绽放阳光，编织神所造的梦。
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让我们一家一家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主耶稣，在这个世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最亲爱的就是我们的配偶，你所赐给我们的。哦，主啊，我求你在这个时刻，主耶稣，将你的恩典就灌注在我们每一个家庭里面。我们都有不同的困难，哦，我们都有不同的伤心，有不同的泪水。哦，但主耶稣，你的恩典告诉我们，你永不离弃我们。你在每一个软弱的时候，你要显出你的刚强。主耶稣，你在每一个好像看似咒诅的地方，你要显出你的祝福。哦，你要来帮助我们来走过哦一切的幽谷，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的是你自己的爱哦，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散发出来，让我们整个家充满的是喜乐、平安跟绝大极大的一个盼望。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哦，我真是求你来。哦，巴不得让整个教会主啊都是一家一家和乐兴盛的家庭。哦，好叫你的心意得着满足。哦，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感恩也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我们是五月份第一个礼拜，那我们来纪念我们的主。那我们请打开我们的诗本后面第62段经文。年轻人可以坐到我们当中。手餐念主，好，62段，我们请弟兄们，我们念浅色的字哈，我们请姊妹们念深色的字，好，我们弟兄们来。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